戏骨台劳，
欢迎收听戏骨台劳，我是劳工一号 Winnie，
我是劳工二号燕燕，
今天又来到了 QA 混水摸鱼一集，
对，混水摸鱼的一集，就是当我们不知道录什么时候，就来录 QA。
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太像是 QA 了，这有些是就是有些是问题，有些我觉得可以当闲聊的一个小主题，然后可是它又不够支撑成一集，
对，
所以我觉得就还蛮适合放在这种合集吧。
就是很多在美国生活的朋友的问题，或者他们抱怨不同层面的一些想法的合集，
对，就是这些我们说 QA 也不太对哈，就是也不是说问我们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比较像是听众们的一个问题或是感想的一些合集就对了，
對啊，就等于说他们透过 IG 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生活，
嗯嗯嗯，
对对对，
OK， 那我们今天就会也是分成几个主题的部分，
这集比较特别的是多了一个新的主题，叫做人生问题。
人生问题，因为好多人问我们人生问题，
这些大灾问，灵魂拷问，
灵魂大拷问，这个问题都是大家可以自己想想的。好，那就来了第一题。
好，第一题，
如果人生重来一次，你们最想重新做选择的事情或最遗憾的。灵感来自日剧重启人生。我先说我没有看这个日剧，
我也没看，
我们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来回答。我现在脑海中有闪过两个。
好，那你先讲。
好，我觉得第一个我要讲的是，因为我当初大学我其实是有一个可以出国，不算留学吧，交换，
嗯，
交换去日本交换的一个机会，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没有早点申请，然后我最后好不容易申请上了，是在我大四的时候，然后因为大四我其实也已经刚好申请美国的学校了，
嗯，
所以等于是说如果我去日本交换的话我必须会延毕，那延毕的话要造成我没有办法入学美国这边，嗯，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有去那个日本交换。然后第二个比较好笑，第二个就是要在那个追溯更前面一点点，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人生，你不是噩梦，它是一个人生
污点，
你可以说它可能是一个小转捩点吧，
嗯，
印象很深，我在考学测那个时候，到现在我爸妈还是会拿这个来碎念我。
嗯，
就是我考国文的时候要写作文嘛，
嗯，
就看你要抓多少时间。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考试前，反正就是老师就是有交代一些写作文的 tip， 就是说什么哦，你反正你如果没写完的话，你就一定要加个句点这样子，
嗯，
表示你这句话结束了，
嗯，
你的文章结束了。反正我在写那个作文的时候，我其实就是没有时间了，我分配的不好，
都铃声响起了，
铃声响起了，然后我就想说哦，不行，我要赶快加个句点。然后可是就是我要加那个句点的时候，我就被监考官抓了，然后我就是因此被扣了5分。因为那个句点到现在我都还是非常的懊恼，这是为什么我当初坚持要加那个句点。
我觉得蛮扯了，因为你加句点的那个动作跟时间应该都非常的细微吧，我觉得是不是监考老师早就盯上你，所以刚好就是你加句点那一瞬间马上抓到你，不然怎么可能抓得到。
我不知道，我就是带赛啊，你就想多少人偷写东西有什么可能没被抓到，可是我就带赛我就被抓到了，然后
而且你是画个句点，画个句点是能多慢？你是画很慢吗？
可能我不知道，我其实那个时候不是画很慢，我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笔放下来，可是我就是很想要再动。
哦，你可能动太大，
动
作太
大了，然后一脸心虚，然后就被抓了。
对啊，或是你旁边人已经真的是停止，
嗯 嗯，
所以相对来讲就很明显。
反正我到现在是觉得那个监考老师很鸡掰，是这样。
我觉得那个监考老师真的蛮鸡掰的。你要不是说你写一个字，你再写一个句点，
对，
你有跟他解释吗？
有啊，我有试图跟他解释啊，谁可是谁鸟你啊？
哦，对啦，
对啊，监考老师就说啊，你就动了，我怎么知道你到底写什么？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太鸡掰了。好 ，anyway， 反正就是你说那个五分到底可以影响多大？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可是有时候你就是午夜梦回，你就会想说，
哦，
要是那五分没有被扣掉，哎，我今天会不会就上台大了？
对，就有这种感觉。
搞不好我国文就15几分啦，对不
对？
谁知道？哎，
就这种午夜梦回的感觉，
嗯，
就这种我也有我的遗憾了，跟我遗憾肤浅了，
嗯。好，来你讲讲你的，
我的遗憾超肤浅。就是那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2015嘛，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开始接触美股，因为美国买美股很方便，有一个软体叫 Robinhood，
嗯哼，
就是你 download 一个 app， 然后就马上线上操作一下就结束，然后界面很清楚，要买什么买卖都很快，
对，
那时候觉得说我应该要理财一下，我该要投资一下，我都来美国。
嗯哼，
然后那时候觉得说都坚信一点了，因为我们是念那种 computer graphic，
对，
我就觉得说这种对运算图形的那个追求是无止境，
嗯，
就是不可能都是啊，我满足 4K， 一定会有 8K， 一定会有更强的，
嗯，
或者什么即时运算的、嗯、的需求，所以那时候就很相信卖图形显示卡的。
大家知道这个方向是往哪里走了齁？
没错，就是 NVIDIA。那时候2015年买 NVIDIA，
那时候多少钱一张？来
57块。
来，你讲，继续完成的
故事。反正我们那时候就买57块吧，那时候也是蛮紧张，会觉得说，就是当学生没什么钱，然后没有收入。
对啊。
然后我也不知道说 NVIDIA 竟然会变这么大。
嗯。
那时候觉得说是好玩，然后慢慢就是买一些、买一些、买一些，然后就看它短期在那边涨幅、涨幅，但是还是往上涨。就是慢慢涨到什么、嗯、六几块啊七几块啊、嗯、就觉得爽赌、嗯、对了。
嗯哼。
就是直到川普上任的那一年。
嗯。
那一年多少年 ?2016 年嘛。
2016,
对。2016年。那时候就跟一个白人的朋友，对，之前创业的伙伴那个白人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欸，我买 NVIDIA 赚一些钱很爽之类的。然后他就说，欸，可是川普要上任了。他觉得川普一上任之后那个市场会整个搞垮，然后劝我把它全部卖掉。然后那时候就很天真，我觉得说啊，他蛮有工作经验，然后又是美国人，然后有些钱之类的，然后蛮会理财的、
嗯。
所以我听他的话，我就把所有的股票都卖掉。
嗯。
然后隔天，
嗯哼，
隔天川普上任之后，整个往上冲，冲到150、160。然后我就觉得说，干，好可惜。反正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不太适合玩那种个股。所以我那时候就慢慢的就没有再玩这件事情，然后看到现在 NVIDIA 多少钱？800块。
好啊，
对啊，我想要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心痛。
可是你后面没有再补上车，其实你100多补，你现在还是不错啊。
就没有啊，那时候就觉得还有 AMD 啊，那时候买的时候是2块钱，知道
吗？很低。
对对对，2015、2016的时候，
嗯哼，
对对对，那时候蛮低的。
这两只我到现在都还有。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会觉得说，我现在想要觉得很不爽，就是看到现在上车的人，我就会觉得说，干，我买的时候可是50几块了，但是我
这个都很难预测啦，
很难预测啦、嗯、所以我觉得还是脚踏实地好了。我也不知道，反正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痛，现在想到我就觉得，干，然后不要相信他了。
所以人生如果可以重来，就不要相信他，然后继续使用你的 NVIDIA，
然后就慢慢买，慢慢买，慢慢买，嗯、就涨了，卖掉一点再买，卖掉一点再买，干。嗯，现在跟你那边录戏骨台了，现在这边成
现在我们就会有个录音室了呢。
对，现在都有录音室了，现在都有人帮我们架器材扛器材。
嗯嗯，
还在那边自己剪。
嗯哼，
好啦，蛮好笑的是我跟我老婆讲，我说，欸，我听了他的话，所以我把 NVIDIA 怎么卖掉。然后说，你既然相信他，你不相信我，你没有跟我讲这件事情，川普上市场当然会大好啊，他有问题吗？他干嘛叫你把他全卖掉？我听完之后又更难过。好啦，反正 anyways，多听听大家意见，那不该只是相信我那个白人朋友。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人生教训的。
对，我觉得是人生教训、
嗯、对，其实也才一点点而已啦，但是我觉得他给你一个很大的学习，所以还蛮不错的。
对对对，
多听多问。好，
几百项想起来真不爽，
没关系。我觉得你没有金钱损失，
火气都上来了。
你没有金钱损失而已。
录一录不想录，现在不想录，想到这个我都觉得不爽。干57块到现在800块，干三小，我这嘴巴会。那我自己的问题啊，我觉得周先生想一想，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的错。
我觉得你应该是对自己恼火了，
对，对自己恼火了，真的嫉妒了。好，下一个，下一个。
OK， 第二题，这个第一题都好好笑。第二个，如何拥有做重大决定的勇气？没有家人与朋友，孤身一人奋斗，好迷茫哦。
做重大决定的勇气，我这一生做最大的决定就是来美国吧。
那你怎么有这个勇气？还是你就是也是？做了再说的类型。
我是比较是一边准备一边决定的人。
嗯哼。
我比较不是那种啊，我一定要说服我自己我才去做。我可能会边做然后边说服我自己。
嗯哼。
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花很大力气在准备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好像就没有什么在担心勇气这件事情。
因为你已经先投入。
对，先投入时间。
时间跟精力了。
对。就是我准备的时候第一年其实没有去。
嗯哼。
那时候就有点慌张这样子。
第一年没有去，就是说你第一年你有申请到，可是你没有来。
哦，没有，是第一年在最当兵的时候嘛，当兵的时候在准备、嗯、那时候觉得说我退伍之后我就可以 去国外这样子，然后后来觉得说太赶了，根本没办法，不可能。
嗯嗯。
然后那时候会觉得有点啊，我竟然没有按照我自己的计划去做，想一想也觉得说啊，放过自己吧，就是太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太赶了。
当兵你要练英文，然后你要考试，然后准备一堆事情，真的很难。
嗯哼。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我就先工作一下好了，工作一两年，然后看看我喜不喜欢台湾的职场，然后再去做这个决定。
哦。
所以我觉得意图是有点不太一样。那时候当兵的时候一直想要出国，可能是比较肤浅的，就是看人家都出国，我也想出国这样子。
嗯哼。
然后工作之后才发现说啊，真的需要，就是台湾的职场或是一些待遇，就是我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然后就会去结合之前肤浅的想法，然后就会集结成一种动力。
嗯，欸，我觉得你这个方式吧，
嗯，
尝试各方面吧，对，就你也不是说我，哦，一定要出国，然后你也没有尝试在台湾的生活，你是可能每一个路你都先做了一下。
对
然后确定好 OK 这个就是我要做的方向。
对，
那时候你的动机跟勇气就会比较足。
对，就是推力跟拉力嘛。那时候觉得说把我推出去的力量是蛮大的，嗯，因为那一年半在台湾工作生活其实是蛮忧郁的。之后顺便可以讲，就是那时候在海边工作，嗯，住在海边的时候，
在海边，
就是不像一般人想象这么光鲜亮丽那种沙滩啊什么，嗯，是那种很忧郁的北海岸。
金山是
山枝在山枝
哦，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还蛮厌世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把这厌世的动力就觉得说，那我就试试看申请学校好
了，嗯哼，
就证明我做到，然后我再做这个决定到底要不要去。
嗯嗯嗯，
对，我是这样先斩后奏。
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像是真的先斩后奏的类型。
嗯，
就是我想做我就去做，然后我也不会想太多。我的一个判断逻辑就是，如果我现在不做这件事，我未来会不会后悔？
嗯，
会后悔，那我就去做，
嗯，
不会后悔，我就不会做。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比较直觉性的那个，就是勇气来源吧。就像出国也是，我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到我出国后会遇到什么困难。
哦，对，我没想到，
就没有想到这些，我就是义无反顾，我就觉得说我就是要出国，那出国要干嘛？先出来了再说，就是这是我的一个脑袋比较直的一个那个想法。
对，我觉得这样讲是对的，就等于说你没有担心这些比较虚无缥缈的事情，就算你担心也没用啊，
嗯，
反正每个人在美国或者在国外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遇到困难都不一样。
应该说你的人生旅程是你的，所以别人网络上不管你看再多人家的遭遇或什么，你可以只能当做一个参考，但实际上你要真的去经历过你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
可能就是真的是不要去想
太
多。对，
啊，像我养猫也是啊，养猫这是个蛮重大的决定，在美国养猫也是，嗯，我想都没想，也不是想都没想，就是我就是只有做一些基本研究的时候大概要怎么照顾猫咪，
嗯，
然后我就去养了，
嗯，
然后后悔什么当然有一度有嘛，可是我觉得最后就我完全不后悔了，
嗯，
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吧。
就不知道问这题的听众的状况怎么样，
嗯，
我相信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考量，就是每个人的环境不太一样，
嗯，
能做重大的决定还是取决于就是你身边人支不支持你啊，或是身边的条件环境有没有到位就是让你去做这个决定。
对，
不然的话其实还蛮难的。
对，我觉得因为他后面有写说没有家人与朋友，孤身一人奋斗好迷茫，其实就你刚刚提到也有，就是我觉得其实重大的决定家人的支持或是你要询问家人的意见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啊，像我都比较被动，我就是先准备到 80% 我再跟我家人说我想要出国但其实我已经开始准备了。
OK，
我对家人其实一直都没有做好这个询问的对告知的义务。
OK， 好，我们下一个好了。
下一个
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提问，就是说，嗯，听完了好多集你们的 podcast， 最近刚听完政府鼓励犯罪的那一集，想问你们，美国的生活竟然有这么多风险跟不合理的地方，对你们来说最大的拉力是你们留在美国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来讲我也想去其他国家生活。
我不确定我们那一集是不是有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风险跟不合理，但是其实我们那一集的一个目标是想要让大家知道生活在哪里都一样，
都有问题啦，
都有问题，都有风险、嗯、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在这个环境里，所以这些不算是真的风险跟不合理，可能有微不合理、哦、但是不会影响到我们吧，
就是不会想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就没有这么不合理到要赶我们走这样子、嗯、
对，
就毕竟我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克服过来，所以当中也会遇到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或是非常讨厌的事情，我们当然也有抱怨过美国的生活美国的环境，但是我觉得都是当到某个阶段之后，你中间受到那些不合理的对待也是你自己的选择，是这样讲吧，
嗯，
就伴随而来的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你也要去习惯它。
我说真的啦，我其实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有遇到很多不合理的事情，
我也觉得，
对，所以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讲那些东西是要让大部分人知道说国外生活不只是光鲜亮丽，它是有风险跟不合理之处没错，
嗯，
但是对于现在已经在这边生活的人大部分人来说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加州这边的税很高，犯罪率很高、嗯，你会搬走啊，
对，也是会有本搬走的、
啊、就有些人决定留下而觉得搬走，然后我们是觉得说还好，目前是还好，
嗯哼，
对啊，说不定以后会变，说不定以后赚更多钱的时候、就会不想交税。
那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拉力是我们留在美国，我觉得是工作成就感，能够在美国这样的企业环境里面工作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嗯，
可以跟不同文化的人然后打造一个产品，然后是可以让很多世界上不同的人使用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对对对，美国是很多元是真的没有错、啊、就感觉处处都是惊喜的感觉，我还蛮喜欢那个价值，
我也蛮喜欢的，
就蛮不错一个舞台啦，就是美国在这个世界上
对
算是一个蛮精彩的一个地方，
那、是真的，
而且比较好留下来，跟其他国家比起来的话，
嗯，
跟欧洲比起来
好像是齁、
哦、或是跟台湾比起来，如果你是外国人你要在台湾留下来是非常非常难
哦，对，就是、好像听过蛮多这种台湾其实要你要移民过来是不太容易的，
对啊，所以换个方式讲，美国其实对签证移民已经算是蛮宽容，
嗯哼，他给你很多渠道
对
去来了，嗯，
对，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取得居留权。
好，那人生问题大概就到这边，然后接下来就是求职跟裁员，这边就有包含可能一些问题或是一些抱怨，
很多题，
那这个部分我可以请你吗？
啊，
你我觉得你讲比较好笑，
对啊，求职裁员啊，最近就是很多问题，大家的问题，
嗯哼，
第一个干两天前被 lay off， 我们没办法支付房租，所以要搬家。我们公寓违约金$10,000。
我看到$10,000的时候，我真的吓烂。我想怎么会这么高啊？为什么会这么高？
我也不知道哎、欸，合约有写这么高吗？
可能就是我觉得就可能在美国住公寓，你真的就是要考虑到违约金这个部分。我之前找房子是会看违约金的，然后也会去问那个签 lease 的时候会去问那个工作人员说，诶，如果我必须要提前搬走的话，你们这边的就是 break the lease 这怎么去进行，
嗯，
对啊，有些他比较好就是说啊，你只要付2个月的房租就好了，
嗯，
或者说哦，我们也可以让你 sublease 出去，如果你可以找到下一个人来接任的话，你完全不用付任何的罚金，你就是找人来接替就好了。所以每一个公寓的那个条款不一样，我觉得这边的建议就是因为其实真的在这边的生活会蛮多
不确定性，
所以这些条约什么的最好还是先去了解。$10,000真的非常可怕、欸、
$10,000非常可怕、欸、看有没有机会你给我学一下。
对啊，因为你真的付不出吧，我们后来也没有 follow up 这到底怎么样了、嗯、可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还是要找 sublease 会比较方便，接替者这样。我后来看他的动态还有在 po 那个接替的一个文章、哦、就是他在找下一个接替他公寓的人。
哦，了解。
对，我觉得这一定得要找，要不然工业违约金的太贵了，
太贵了，
嗯，
太贵，太可怕了，
对吧？
下一个，
学校 career fair 90% 的公司都还没开职缺，聊到的都是 keep in touch。
我觉得没有开职缺干嘛去啊，
对啊，
干嘛开 career fair 如果没有开职缺的话，好奇怪哦。
还是他是开 internship 只是没有开 full time，
有可能，或是他们就是像预告嘛 teaser 这样子。
我知道是学校可能就是还是得办这个东西给学生，让他们去训练那种 networking 的。
那我觉得景气非常差、欸、就是一般来讲你开 career fair 就是一定会招人、他们吸引人就是你 recruiter 在现场，然后你的业界 的人在现场，然后能够指导你，帮你 apply 一些 role 这样子。
嗯，
然后如果 90% 的公司都没有开职缺，代表
那真的不太
理想。
他是今年的还是去年的 QA？
不是今年的吧，
今年的，
对，今年的。
嗯，
因为我觉得公司多少都会保留给 new grad 的职缺，
对，他们好像会有一定的比例是希望可以 hire 一些 new grad 的。
对对对，没想到都没有开缺、那真的还蛮可怕的。
目前就业市场看起来是有比去年好，
真的、
开缺有多一些，但是也是有在裁。
所以你变成说你要跟被裁的人竞争，
对，
所以竞争又更激烈。
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开缺我看到是比去年多，
很困难啊，真的很困难。
嗯哼，第三个，找实习 part time 压力大，还有课业，留学生又没有身份，这个应该是一个抱怨。
对啊，完全可以理解啊，就是找实习 part time 压力大，就是你看其他人都找到，你也没有找到，就会觉得说，看我自己是废物吗？我找不到，其他人都找到了，我有这么差劲吗？
嗯，
然后还要应付课业。然后开始想说，如果我找不到，我就找不到 full time job， 那我就不会有身份。就是这种连锁的反应，砰砰砰砰砰，
对啊，
然后就会开始抑郁。
但是我觉得 mental 还是要摆第一。我那时候自己的一个经验是，我其实没有把留下来这个当做一个 ultimate goal。
嗯，
我其实那时候我就是课业优先，然后实习第二，就是实习等于是说我努力找，有的话就有，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关系，这样子。就是身份这个我就是没有想到，我只是听说 OK 就是有一年的 OPT 可以用，那我就用那一年努力。所以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我是觉得说就是很难去控制你的身份问题，就找工作其实你能控制你的成分也非常非常低啊。
嗯哼，
就很多时候不是你的问题，他可能都是没有开缺，或是他们突然来了一个比较资深的，他们想要 hire 他。
嗯哼，
所以我觉得不是你的问题。我觉得像维尼讲的还蛮不错，就是 focus 在课业上面，
对，
因为这个是你能够控制，
对，
能够把课业做到很好，把 project 做到很好。
嗯哼
，然后你相对也会有成就感，然后会让你对自己更有自信。
就是那个 project 你也是可以之后去讲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看清你现在的本分吧。你现在是学生，那你就应该要 focus 在你的课业，然后后面的事当然就是后面在担心。
就是不要把精神压力、心理压力都全部投在实习或找工作上面，
做自己能控制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从中找到成就感，把它做好。
好，下一个，
第四个。英文面试当下要怎么放松，让回答看起来很有自信，不像是死背出来练习。
我觉得自信是一个要长久累积的东西耶。
嗯，
尤其是你在讲不是你熟悉的语言，
嗯哼，
那个自信真的是不是一两个月能够练出来的。像我自己有一些肤浅的东西可以让自己更有自信。
嗯，
就假如说你用一个很好的摄影机，你的画质比你的面试官还要好，我心里想要说干我是比你屌这样。
你是用那个设备碾压就
对
了，对，
用设备碾压，我麦克风
用资本主义的力量去碾压。
对对对对对，或是我灯光比你好，因为我是 designer 嘛，面我是 designer、然后我会觉得说哈，你是 designer 还这么没有 sense 的，灯光那么烂，心里这样想，这种商号让自己跳出来。
嗯，
就是用很肤浅的，就是
你要找到一个平衡吧，就是你不要觉得你比面试官低一阶，是这样。
对对 对， 对，
你要可以找到一个制高点，这样让你会心情好，就是自信心会高一点。
所以总体的目标就是试着把你拉到跟面试官同一个频率、同一个阶级上面，不要觉得自己矮人一点。
嗯，
就你可以就是抓个头发，你可以就是用个好的麦克风打个光，
嗯哼，
或是你背景很好看，很多植物，或是一个很贵的东西在后面之类的。
什么很贵的东西摆在后面？一台车，
一台法拉利，
一台法拉利。说 Oh, that, oh, that's not a virtual background. It's a real car.
It's a real car, man. I don't need this job, man.
你还没
试过？没有没有，这是个举例，就是我觉得物质还是蛮重要的。To be honest， 好嘛，如果你用很烂的画质的摄影机，然后讲话就是破破烂烂的，
嗯、
网络很差，
嗯，
你一定很没自信啊。就是你还要多担心基本的东西，
嗯哼，
啊，我的 background 有没有很整齐啊？就是你面试的时候就会开始想东想西，但如果你把这些一切都 set 好，很完美，你就 focus 在你的身上就好。
嗯，
我自己这么觉得啊。 没有，我就觉得说如果面试我的人的画质或是背景很脏乱的话，我其实我就不想去那边工作。
哦、
我会觉得说他都是一个没有，不知道，如果他是 engineer 就算，知道吗？
你这个要做 engineer 怎样？
也不是说修养，就是一种原则，
让你自己看起来很有 sense 吧。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字，就是看起来很有 sense 这样。
对啊，哎、欸，我很厉害，
然后我就可以让自己放松。当然放松还是要多练习，
如果是回答看起来自信不像死背出来，这个就是练习，靠面试练习或是靠 mock interview 练习，就是多讲，然后其实背起来之后你大概就会很流畅知道说诶我应该带到这个点，然后带到这个点，
嗯，
然后就是可以比较顺的出来。我觉得这个我自己的话都是靠面试去练出来的。
对，真的，
所以很难说。我觉得一开始面试的时候一定会卡，然后一定会觉得 frust 就是沮丧，但是就是继续练习，然后有一天你就会发现，诶，我怎么可以那么顺的讲出来了？
对对
对，
真的是有这回事、嗯、竟然把这句话讲出来讲好，然后讲得很清楚这样子。
对啊，
还有一个啦，就面带微笑。
嗯哼，
我觉得笑起来会比较有自信，
笑起来，然后我觉得讲话放慢没关系。
对，放慢
练习，放慢，不要讲太快，因为讲太快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我要讲得很顺，让对方觉得我英文很好，但是我觉得讲慢才是一个 key、嗯、你要让对方听清楚你在讲什么。
对，
慢的步调，这个人觉得你很有信心。
还有一个就是要习惯那种很 awkward 的 silence。
哦，
你像死背一下，啪啦啪啦把它全部讲出来，就没有沉默，就没有那个空间。
嗯哼，
那个节奏就变得很急促，然后你就会越来越紧张。
就是练习让你的讲话有中间有个停顿，一个空档，让他们可能消化或是问问题。
我现在都还在练习啊，就是有些人会做一些 feeling words 啊，
像
或者
这个一定会，我也会啊。只要是第一次讲或是这种没有准备好就上场讲话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这个超多的。
对啊、
嗯、
我觉得啊，多练习，然后多买东西啊，那、嗯、你在摄影机前面看起来更好更棒，
嗯，
不值得投资啊，这些都是可以跟你一辈子，在职场跟你一辈子的设备。
嗯，
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再请演员推荐几个。
哦，可以啊。
嗯、欸、你可以把那个链接贴在底下，这算业配吗？我们没拿那个，真的应该不要好了。厂商来找我们。
真的很好，我用的真的很好。
好，
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嗯、就是看起来像拍电影一样。
真的假的？
大家可以给你看。
好，等一下给我看。
Webcam 是 Mac 专用，号称现在画质最好的 Webcam。
该不会 4K 吧？
对啊，它是 4K 啦。
What？ 我也想看。
对啊。
好。
好，这集讲太多。
好笑。OK， 然后再来，小公司一周走了三个员工，有点慌。
嗯、
哦。
嗯，差不多要准备，你可能也要走
了。欸，我觉得真的会耶，有时候那个员工一直走，你就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应该溜了？当然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小sign，就是他们可能看到了些什么这样子。
对对对。我是觉得可以加个 LinkedIn 或是私底下去跟他们问一下，
嗯哼，
问一下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 keep in touch， 说啊发生什么事啊，或者反正就是多多去打听一下这样，然后苗头不对，
对、啊、
可能 也自己准备一下。
嗯，夏天也蛮像的。
公司大概快200人，有三分之一都在离职边缘了。好期待大家一起今年大出走的景象。这个比较像是大家都不喜欢待这个公司，想要一起离职这样子。
对啊，这好像不太是裁员。
嗯，
离职边缘就是大家都想走，不知道，我觉得很难想象。
对啊，现在的景气或者现在的科技业也很难想象，可能这个公司不是科技业。
对对对，我觉得这在科技业蛮少见，就是、嗯欸、我们一起走，刚才不要、嗯、你自己走就好。
我有啊，我有之前的公司，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想法。
哦，对，大家都想要走这样。
对啊，但也没办法，
环境真的不好。
嗯，
好，下一个。
如果上一份工作已经 gap 一年还在找，会在履历上交代吗？
就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说你也不用特地写说 gap year。
对，
因为你每份工作都会写起始年跟终止的年，
嗯哼，
然后 HR 或是 Hiring Manager 他们一看都知道你中间有 gap year， 然后他们会问你一些问题。
对啊，你就准备好，如果被人家问到你中间的 gap 在做什么，你就回答，诚实回答这样。
对，除非你这 gap year 你有另外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
嗯哼，
假如说你去做志工，你一年都在做志工，或是你一年都有一个很厉害的 project 在做、
嗯、
那我觉得你可以写，不然的话 我觉得就不要写。
嗯哼，
然后准备好，像维尼讲，准备好面试官问的问题。
嗯，
你这一年在做什么？
其实他其实就是应该说，他这个工作就是他在找工作，找了一年。
对，
那通常人家会说，可能就是中间塞一个可能那种 certificate， 就是上些 training 什么的。嗯，你可以讲就是哦，我就是 take this time， 就是休息，然后做一些 training 啊 certificate， 然后现在开始找工作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讲。
对，就是要有正向的输出。
嗯嗯嗯，
对，很现实啊，
要去包装一下。
对，要包装一下。嗯，对啊对啊对啊。
你看最后一个是不要再裁员了，工作好难找。
对啊，我也不想再被裁员了，拜托不要再裁掉。
我也是，我真的是皮绷紧，
很可怕啦。
嗯
嗯，真的很可怕，职场就是这样。
对啊，好，接下来还是职场的，但是这个就是比较像是针对职场。这个是到了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想给同事的 feedback 好难，不知道这到底重不重要。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嗯哼，通常会怎么给？
一般来说都有一些 guideline 吧。
嗯，
像我的话，第一个你会说人家做什么好的事情，他可以继续做。
嗯哼，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有做些什么事情，然后他可以不要再这样做。就是用这种
继续做跟不要做，
对，继续做不要做。嗯，去取代哪里做得很好，这个人哪里做不好。
嗯哼，我会写就是 improvement area。 对，
对，
对，就说
哎，
建议他可以往这个方向探索一下。
反正基本上都是这样。
嗯哼，
要先夸一下，然后再说他可以 improve 的地方。
嗯哼，
这个会去影响到他的考绩啊。
对，
我觉得对他来讲很重要。
嗯哼，
然后对你来讲应该也是蛮重要的练习。
嗯哼，
对，我觉得给 feedback 是真的很难。
对啊，
然后我觉得很难的那个 self evaluation 也蛮难的，帮自己写 feedback 也很难。
哦，对啊，写自己做了什么，然后 achievement 都是一个 skill。
对啊，
以前学校没教的。
对啊，其实学校没有教这个东西，后来才发现说要真的很就是夸自己，要去面对自己的成就。
嗯，
把它写出来，不要 step back， 不要害羞这样。
嗯，
好，那下一个。
下一个是应该是抱怨吗？主管要回美国了，上班自由要结束了。
感觉这他是在台厂，美国台厂工作的人。我是有朋友在湾区的美的台厂。
什么是台厂？
就是台湾的厂商，可能硬体厂商或什么，在湾区这边。
Oh, OK OK。
然后他们的主管基本上都是台湾人嘛，
就飞来飞去这样子。
对对对。嗯，然后可能他们在主要的工厂在台湾这样子。嗯，所以三不五时就要飞回去开会或是怎么样的。他们说台湾的管理方式就是非常的 micro managing。
嗯哼，
你上班要打卡，你不能提早走，
就是你要坐在那边。
对对对，就基本上都是把台湾那一套搬到美国这样子。
对，
就是没有美企那种比较慵懒的文化，比较人性的文化。嗯，台式的文化是比较紧绷吧。
嗯哼，
紧迫盯人的感觉。
原来是这样。
对，因为他们连午休可能都是12点到1点，他们1点真的要准时回办公室。
嗯，哦，不能还在那边 coffee chat coffee break。
像我们就很扯。我们就是一群人去吃个午餐。
嗯，
然后说哎，欸，我们去散个步吧。然后我们就去那个 Salesforce Park。
嗯哼，
那边走走走一圈之后，然后再慢慢放回办公室，然后中间还去买咖啡什么。然后到办公室都1点半，可能1点40。然后大家在那边哦，再闲聊一下。可能那时候年底了，大家比较 chill 一点。
嗯，
然后聊一下聊一聊，然后再过一个多小时他们就回家。
来上班不都是这样吗？
对啊，我觉得来上班都是人际关系。
人际等级叫这个叫什么应酬啊。
对啊。
嗯，我觉得之前好像也是这样，现在工作有时候1点就会就不行这样。
哦，对啊，
我也很想念那种 coffee break， 就是 coffee run。
然后去散步啊。
对，
在市区里面散步走一走，看个海啊之类的。
哦，好赞哦，天哪。
对啊，因为我们公司在码头旁边啊。
哦，干好好。
走3分钟看到海，然后走一走去那个 ferry building。 吃个东西。
哎，对耶，那边很多好吃的。嗯，还有生蚝耶，
那边点不错。
好赞哦，
可以坐在户外的台阶吃个东西啊。
大家如果要碰燕燕可以去那边找他。
不要找我了。好，
出卖你。 OK， 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到签证部分。其实签证也才两个而已。OK， 美国政府的效率很烂， EAD 卡申请超久没下来，原来的都过期了，幸好有180天的 grace period。
几个月？6个月？半年？
嗯，
我这边想要分享的是180天 grace period 到底能不能出国这件事情。
OK，
对，我之前有在，
你有类似的经验是吗？
对，我那时候 EAD 卡还没下来我就出国
哦，
然后就被请到小黑屋就是问这样子，就之前飞机那一集很久很久之前，
嗯哼，
好像12集吧，11、12集有讲，
嗯，
对啊，那时候就被请到小黑屋，然后那时候就跟台湾说我有180天的 grace period，所以我可以出国，
嗯，
但我现在想想其实是非常非常冒险，
这很 risky 耶，他其实真的是可以不让你进来的，
对，他是可以遣返我的，百分之百可以遣返我，
嗯哼，
我那时候已经做好，就是如果他们真的听不进去，我想说就是在那边待一晚，然后隔天请他们跟学校的国际事务处的人讲，
OK，嗯，
但我觉得真的不要冒这个险
啊，好可怕，啊，
对，我那时候的女朋友，那时候老婆超生气，啊，
硬要回去，
硬要回去啊！
卡在那边，
对，还没下来，真的很扯。对，嗯，劝大家不要冒险，对，签证就好好的待着，慢慢等，慢慢等。
对，还是等拿到实体卡，除非就是有 emergency 的，就是有紧急的，就还是得回去，那就回吧。
我那时候已经算好，说我回美国之前我会拿到，
嗯，
然后想说就请人把他寄来台湾这样子，
嗯哼，
那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好死不死在台湾的途中被 RFE
哦，就整个 delay
要不见，对啊，嗯，又 delay 了大概一个多礼拜这样子，
哇，
对啊，所以还蛮紧张的。好，下一个，
签证还在申请，深深觉得没有办法稳定下来，工作起来都挺浮躁的。
唉，我觉得总而言之还是一句话，就是不要把留下来当成你的主力，不要把你的精神都放在这上面，会比较轻松一点，
不要想你不能控制的东西，是这样吧。嗯，
我可以分享一点，就是之前创业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更没有在想签证的事情，我没有在想说我要不要留下来，嗯，我那时候只是想说我想要把这个东西做好，
嗯哼，
就是想要耍帅一下这样子，
嗯哼，
想要帅一波，就是把它做好，然后非常的肤浅的想法，嗯，那时候想说反正留不下来就留不下来，反正我没办法控制，
嗯哼，
对啊，这怎么讲，就是你拥有的越少你越没有这个包袱，只是老实讲就是当生活慢慢推进，
嗯哼，
会越来越怕这件事情。
对，
老实讲，就是新创过后，然后到稳定的公司上班，
嗯，
会越来越担心这件事情。
对，
对，那个激情已经没有，剩下的就是现实。
对，工作浮躁一定有的，但是就还是想想你从中哪一些是为你自己的吧。那工作，如果你可以把工作做好的话，对你来说是什么好处？可以去想这些事情，
或是你在美国生活还有什么其他的热情？或是身边的人啊，或是这样，你有什么其他目标你可以自己控制。
对啊，就说可能，欸，我一定要趁我在美国的时候把所有国家公园都去过，那你就可以开始计划这个事情，把握当下吧。
移民的就是这样啊，你没办法有长远的规划。
还有个生活哦，这应该蛮好笑的。今天去 Chipotle 遇到脸超臭的店员，他弄的饭跟其他配料都超少，一副我欠他钱这样，超气。
你有遇过这样的吗？
我没有遇过，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说 Are you okay? 对，你可以关心他一下。
其实我还蛮怕去 Chipotle 或是 Subway 点餐的，就一开始啦，
嗯，
就会很怕，因为不知道要怎么点，然后我觉得说他们连臭都是我不会点的关系。
我觉得不是耶，欸，
我那时候这么觉得，
就是嗯，
可能就是他们工作环境就是没有说很好，所以他们很不爽。他们
就怎么讲，我觉得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是你如果觉得他对你做什么，你还是可以跟 manager 投诉。
你可以投诉他，
就你可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对啊。但我通常这种就遇到超丑店员，我就装傻，我就是笑笑的，你知道，就是把自己塑造成那种白目白目的客人，就是说，嗯，啊 OK， 那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然后就是很欢乐，就把气氛弄得欢乐一点这样子，就是我不想要被他的臭脸影响，
对，不要受影响，
我当然不希望他在我饭里面吐什么东西，所以我是不会去激怒他的，很多都偷偷吐啊。
哦，真的哦，
但是你他转世过身吐一个你就看不到，
干，也是耶。
好啊，这我不是想所有店员都会吐什么东西加料，但是就对啊，就是这蛮常见的。
下一个
这是澳洲的哦，
澳洲
的
听众，
对，澳洲的台湾人好冷漠，一直搞小圈圈，背后讲人坏话，印尼人菲律宾人都很热情善良。
老实讲也会有人这样讲，在美国也会这样讲台湾人，所以台湾圈子有些人 他会觉得说好像中国人或是其他亚裔人会比较好相处，就是台湾人好像会背地就是讲坏话，搞小圈子、小团体之类的。
嗯哼，
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是个案吧，我也不知道。
唉，找一个你喜欢的人群吧，不要管他的国籍了。不管在哪里，你以前在学校在台湾应该遇到很多吧，你班上一定总会有几个搞小圈圈，或
是我，我就是
冷漠
搞小圈圈的人，
然后在背后怂恿，然后那个 puppy mess，
你就是我，我就是操弄，我就是喜欢讲人家坏话的那个讨厌的台湾人。
嗯，
没有，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啦，因为我觉得你在新的环境，你好像对不同人种都会有会更大的包容度。
嗯哼，
就你会想要，哎，他们好新鲜，没有遇过菲律宾人，但是没有跟印尼人当过朋友，所以你会对他们更好奇，可能会对他们更友善。我觉得这是一个偏差，然后可能会对同乡的台湾人就没有这么的。都已经知道你们是谁了，或是都已经知道你们的文化了。
嗯哼，
我来这边就是要学习新的文化，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动机都不太一样。
嗯，
所以造成的结果可能就会像你，像这位听众讲，就是台湾人一直在搞小圈圈，因为你好像就看到不好的地方而已。
嗯嗯
嗯，好，这个也是抱怨了。
对啊，
反正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相处了哈。
咋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朋友圈。
嗯，
第三个，我家附近商场的停车场出现死尸，靠背
尸体
靠背可以遛狗的地方又少了一个。诶，我觉得这个，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不新闻，就是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们附近的一个公寓也真的也有一件命案的。
嗯，
超可怕的。
哇，这是共识性吗？一起发生。他在西雅图，这个听众在西雅图，
嗯，
然后在北加州一起发生这件事情。
嗯哼，反正就觉得好可怕。那个公寓也是一个很大的公寓，反正就是好像说在他们那个草坪上还是什么，就发现尸体这样子。
哦，为什么会有尸体？是情杀吗？还是帮派？还是怎样？
好像才那个是 homeless， 可能被帮派还是什么，就是
虐杀这样子。
欸，不是虐杀，不要讲那么可怕，就是可能就是有纠纷啦。
oh.
我觉得就是有纠纷，对吧？反正是蛮可怕。那时候就整块整条 block 都被封起来，封路什么的。
嗯，
对，
哇，
可怕。好，
所以讲完了，生活讲完了。
好，生活讲完了，然后最后是，哎，你自己又隔了一个赞美。
对，赞美。赞美区，就是，其实还蛮感动的，就是陆陆续续都有收到听众的赞美跟一些很正向的反馈，这样子真的是支持我们继续做下去的一个蛮大的动力。
嗯，
就讲说是为你们做的。
对我来说，我就是录这个东西，然后把它发布出去，然后就是一直重复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当收到这些回馈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实际的感觉，说诶，原来它真的是有一些正向的东西在循环。
对对对，
所以就是还蛮开心可以收到这些的。
对啊，然后我有种使命感啊。
嗯嗯，
就有时候剪的时候，就剪得很累的时候，就会想要说，就把这个东西剪出来是帮这位听众讲他的故事。
嗯，
所以我就会好好的剪这样子。
嗯，
就会好好的认真去剪他的故事。
嗯，
就会感觉说就是有一个责任在那里。
对，
好啦，那第一个赞美，
刚来美国读书前，大概是十月的时候开始听，你们陪伴了台湾留学生无数个寂寞的夜晚。坐标康乃狄克州。
嗯，啊，
康乃狄克州好遥远，
听起来真的很寂寞。
对啊，辛苦了，
辛苦了，东岸的一个。
但我现在很好奇，康乃狄克州，
可能可以在纽约州的，
在纽约州旁边，
在波士顿附近。
okay， 很漂亮。哎，欸。
很漂亮啊，就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州吧。好了，希望我们能够继续陪伴你们，度过这些寂寞夜晚。
有什么要笑？
真的蛮寂寞的，都是会听我们度过，度过夜晚的人，真的还蛮寂寞的。
我懂啊，欸，我之前在 San Diego 自己一个人工作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欸，晚上的时候，就如果你没有打电话回去给朋友或是家人的话，你真的就是一个人，一直在那边不知道，可能就是做家事啊，滑手机啊，也不知道干嘛。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会听 podcast。
哦，
我那时候最喜欢听是马克信箱。
哦，我现在有在听马克信箱。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有那些故事，然后你听了你就是哈哈大笑，然后就是因为又有就是有人的声音，那个陪伴真的是会不一样。
嗯
嗯，对啊，我觉得那时候就我很爱听马克信箱，我就觉得，哦，他真的是抚慰了我那个叫什么，我就有一阵子有那个 anxiety， 我听他们我就不太会有那个 anxiety。
你可以写信给他们啊。
我有想过要写啊，
快写，现在写大概四年后才念。
我现在四年才念，我都超后悔，因为我有一年就是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就是在飞机上，我就是已经在打，我在写我要写给他们的信的内容。嗯，但是我后来睡着了，反正我没有完成。
搞屁啊！搞屁要这样子，他们现在太受欢迎了。
对啊，对啊，我从他们还算小的时候就开始听了，也是朋友推荐。
青春点点点的时候。
没有到那么值钱，就是他们刚开始转到 YouTube 的时候2018年，唉，可惜。好，再来是上一周滑到你们的 Podcast， 现在吃饭睡觉通勤都在听，是听感很舒服的 Podcast。
嗯，谢啦谢啦，
他应该很爽，因为听感这些事情是他非常注重的，
我非常注重的听感，我都把一些恼人的高频全部消掉，然后我会在不同的 device 听，AirPod Pro、AirPod Max，然后有线的耳机，手机播出来，车子上也会听，然后去找出就是比较舒服的平衡这样子。
欸，我问你一下，上一集那个某工程师那一集，你后面还有在调过他的声音吗？
有，我变声啊。
对，不是，我说变声完后你处理就一次还是就两次？
有，我在调他的声音。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听我在手机上播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老公就是有一个反馈，就是他觉得他的声音太假了。然后可是后来好像我们上架的时候那个声音就会比较顺一点。
对，就我加一些频率啦，就是要改一下 EQ， 所以会听起来没有这么机械这样。有啊，就是很认真。
对啊，我们是不是应该给燕燕一个？
没有，我自己觉得蛮有兴趣的啦，就是做这个还蛮不错，蛮好玩。很开心，就是你们喜欢。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们声音比较低，所以是蛮舒服的。
这些赞美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那个。
对，我狮子座啦，狮子座都是靠赞美支撑下来的。做什么事情的背后动力都是需要赞美，
需要赞美。
我对，我是真的这样的。我最后接受这个事实。我以前会觉得很排斥，会觉得说哇，我好肤浅，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只要赞美会这么爽呢？难道我就是为了赞美而做这件事情吗？后来发现说，哎，真的，我就接受这件事实。
那你现在豁然开朗？
豁然开朗，我现在觉得说，反正我就是需要赞美，
他就是虚荣，
我就是虚荣。我就是这样子，就是越多赞美我越爽，我越有动力做这件事情。
突然很真诚的讲，我觉得好好玩。好，最后一个，目前市面很少像你们的真诚分享，对mental health很有帮助啊，谢谢
谢谢，我受宠若惊。
我觉得每个礼拜录 podcast 对我的 mental health 也有帮助，
有做一件事情这样子。
还有舒压，欸，
对啊，就是讲话聊天吧，就是这件舒压的事情。
对，我是靠聊天舒压的类型。
聊天，因为你有在思考，就是可以从你的原本的生活切开来这样。感觉也会
放空吧，就是你不要，你没有看手机，你也不是在，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生活很多的时候你是在接收东西，太多 overwhelm 的时候。
对，没错，我就讲很好，
你就是没有办法去，就是你会没办法专心。可是录 podcast 就是讲话聊天的时候，你就是输出，你在组织你最近接受到的资讯，然后把它产出来。
对，
好了，
这集就这样子。也算是还债啊。
还债，对，我们其实一直在问，然后可是一直都没有录。因为其实最近也是蛮多，我觉得我们安排蛮多还不错的来宾分享，
对对
对，然后我们想要把那些内容先推给大家，像这种QA 题目就会缓一下，就我们也知道 QA 不要录太多比较好。
对
对啊，所以就是很感谢大家愿意跟我们就是讲他们这些小烦恼啊，或是他们的故事，然后就也欢迎大家继续把我们当做一个抒压管道吧。
对，
那就先这样子，谢谢大家。喜欢戏骨台劳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我们的频道帮我们点个五星好评。那如果想要留言或是要抱怨的话，就来我们的 IG Silicon 台劳咯。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